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25:23-26:29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25:23-26:29，这里讲述保罗被带到去亚基帕王面前，并且申诉自己归主，以及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作见证的经历。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但这样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尽量利用身处境况传福音的这份热情。军官和城中主要的领袖现在都和阿基帕一起在公厅里面去聆讯这宗的案件。保罗认为这个是宣讲福音的大好良机。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与其埋怨目前的处境，不如寻找每一个机会去到侍奉神，同别人分享福音。有时候呢，困难很可能就是化了妆的机会。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述的这篇讲章，可以说是保罗有力演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一些恭维亚基帕的说话作为开场白，然后讲到自己的经历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令到这班尊贵的听众都听到入了迷。保罗争取每一个机会去提醒他的听众，外邦人都同样能够分享到神的产业的。这份产业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和祝福。保罗的使命就是要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保罗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犹太人觉得讨厌，外邦人又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而作出辩论。耶稣传扬他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得到的是同样的反应。从一个熟悉的物质的角度来看，冒上这么大的危险，为了得到这么小的回报呢，这个人似乎真是癫狂的。不过当你跟随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短暂的财富和将来永恒的奖赏相比呢，实在真是微不足道的。保罗在亚基帕和众人面前传讲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听过耶稣讲道、见过耶稣行神迹的人仍然活着，而空坟墓依然可见，对基督的信心正是搅动着这个世界。耶稣和初期教会的历史都是事实，仍然可以让我们去仔细查考的。今日我们在圣经当中仍然可以找到目击证人对耶稣一生的叙述，亦都可以研读历史和考古学 对于初期教会的记载。这些事件和事实都曾经由很多的证人去加以证实的，我们亦都要仔细查考这些真切的技术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坚固信心的。那亚基帕呢就讽刺保罗的讲论了，但是保罗并没有理睬他，只是作出一个呼吁，希望所有听众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回应。保罗的态度呢成为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真挚的呼吁或者见证是要显出我们呢真正关怀别人的需要，并且是能够软化刚硬的心灵的。这篇讲道呢显明了保罗的心思，他真是关心这些陌生人的得救胜过自己身受的捆锁。亲爱的听众朋友，求神亦都赐给你一颗火热的心，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将更多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这一章讲述了保罗前往罗马的旅程，而这一次海上的航行呢，亦可以称之为保罗第四次的宣教之旅。他在罗马依旧是很活跃，他善用有限的自由继续的传福音，尽可能更多的接触不同的人，一如既往的忠心耿耿为主作见证。而这一次保罗是带着锁链去的，不过这些限制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去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神依旧掌管一切，而这一次的旅程和以前的是不同的，因为这一次呢其实是罗马政府给钱的，因为保罗行使了公民的权利，于是当局有义务护送他去到罗马。保罗的祷告蒙神应允，他去到罗马。而当保罗上诉该撒呢，他就脱离了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司法管辖权的了。正如亚基帕听了他的案件之后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他们都完全没办法，只能够送保罗去罗马而已。使徒行传第27章记载的正是保罗前往罗马的一篇航海日志。有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章是古代航海记录当中写得最好最精准的篇章。路加医生用了很多专有名词叙述这一趟的旅程，是生动的形象，令到读者都好像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圣经，同使徒保罗一起搭船去罗马，感受一下《使徒行传》当中这个美妙的最后一个段落，同时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趟航海之旅。《使徒行传》27章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白夫长，名叫尤留。这一趟航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保罗和其他囚犯是交由一个叫尤留的白夫长来到看管。我相信保罗是囚犯当中唯一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其他的可能是被送去罗马要处决的死囚，当中还有很多人会成为和野兽对打的格斗士，而最后又会被野兽所吞食。当时很多罪犯从罗马帝国各地被送到去罗马的圆形竞技场，一个充满罪恶的公开娱乐场所。贵族就坐在观众席上尽情欣赏犯人被野兽吞噬的一场视觉大餐。这些囚犯都是绝望的，不过神就赐给保罗一个大好机会，将满有盼望的福音可以传给这些人， 主耶稣讲过，他来到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使被掳的得着灵里的释放，使他们罪得赦免，从罪恶之中得以解脱。这位白夫长犹流呢，是一个非常之有礼貌的异教徒来的。使徒行传27:2，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加人阿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如果你能够一面看地图，一面查考这一次旅程的话，你就发现得到保罗他们呢是沿着以色列的海岸线来航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直达罗马，而是慢慢地沿着海岸线向以色列北方来到航行。使徒行传27:3，第二天到了西顿，犹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西顿这个地方呢，我们都很熟悉，推罗和西顿是在腓尼基海岸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犹流宽待保罗，因此使徒保罗在这里呢是相对自由的。我相信保罗已经向这个罗马军官呢来到去传过福音的，而他对待保罗呢亦相当友善。即使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都需要团契，需要来自基督徒弟兄的照应。同样道理，今日我们都需要主内肢体的了解和鼓励的。使徒行传27:4，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意思就是说朝着塞浦路斯的南边一直呢向下航行，就是说保罗一行呢是迎向北风来到去航行的。使徒行传27:5，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梅拉。我们曾经同保罗一起呢行走过这一段，他们现在沿着小亚细亚的南海岸航行，渐渐就靠近那里的海岸了。使徒行传27:6，在那里白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如果你看回地图呢，你就会发现梅拉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来的。在这里保罗一行呢是要换船，而白夫长就发现了有一只亚历山大的船是从北非上来，目的地就是要去意大利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27:7-8，一连多日船行得慢，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紧紧来到一个地方名叫佳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保罗一行前往克里特岛，一路上的航行是很辛苦的，逆风航行对当时的船只来讲是相当困难。他们绕过了岛的南边来到拉西亚城，拉西亚城是在克里特的南岸。使徒行传27:9-10，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当时就快要换季，冬天要来的，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暴风雨季来临之前可以赶到罗马。 有趣的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采取了一种道德劝说。当船航行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保罗就劝告众人。使徒行传27:11，但百夫长顺从掌船的和船主，不顺从保罗所说的。其实百夫长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船长知道的一定比保罗知道的要多，因为船长就是长年累月在这里航行的，他对于航道的了解，对于天气带来的影响应该十分之在行的，知道怎样来对应对。这个时候保罗面临一个考验，保罗他特意要突出自己，提出一个建议，虽然当时没有被人接纳，但是后来他们才知道早就应该听保罗的说话才对。保罗在属灵方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保罗一生是跌宕起伏，虽然历经风险，很多生命的考验，但是他由始至终坚定信靠主，心里面明确神呼召他的使命。我们可以称保罗是一个稳健的人，保罗知道他的人生方向的。当他要去罗马的时候，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件事。在这次的航行里面，我们由保罗的行为上就看出他的特质，因为他的一生都是紧紧的与神同行。使徒行传27:12，且因在这海口过东北边，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克里特是一个小岛，离小亚细亚海岸和希腊沿海是有一段距离的。克里特是希腊最大的岛聚，那里港口众多。事情发展到最后呢，是会证明保罗的正确的。在整个航行的过程里面，船长、兵丁、水手都是依靠着人的判断，而唯有保罗一直仰望神。使徒行传27:13记载，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对船长他们来讲呢，这一次的旅程他们完全是依靠推测的。当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自以为得意。船长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依靠自己智慧的人，而保罗呢，就是时时刻刻依靠上帝。根据使徒行传27:25的记载，后来保罗告诉他们，我信靠神。注意一下，保罗不是说他相信神，他是说信靠神。人生就如同一片的汪洋大海，我们都好像行驶在海上的一艘小船，我们可以选择靠人的判断来到驾驶我们的小船，而海面上有一个风暴正在形成，原来是一个可怕的暴风。最可悲的就是在世界一片的混乱和黑暗之中，人依旧是想凭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推测来到进行他的航行。人类是有千个万个的计划，告诉大家他想怎样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呢，无论世人是怎样的努力，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是需要认识神，并且接受神的救赎和帮助。有人说得很好，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是在于他知道神在未来50年的计划，这个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惜今天在我们四周围，这样的人，认识神计划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使徒行传27:14，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 有拉甲罗呢是当时航海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是跟北风有关，就是指呢由东北吹过来的风。而这个暴风是从欧洲南下，这个时候呢是冬天来的，是一个经常会出现暴风的季节。狂风让保罗和其他人身陷险境了。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呢是全福音得胜的一个高峰期，当时呢他就很渴望前往罗马。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记载，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在耶路撒冷，保罗经历了人生的一个黑暗期，看起来他不能够去罗马的了，就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充满挫折的时期，神向他显现，坚定他的信心。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主向保罗作出担保，他是能够去罗马的。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五至十九节，船被风找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船呢，在地中海那里飘荡，由克里特一直被吹向西方，看起来呢，很可能会撞埋去高大岛。高大是克里特南边很小的岛，保罗一行只好让风吹住架船去行。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他们将所有货物扔入海，船上面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全部都被抛弃。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路加医生说又有狂风大浪吹逼，他喜欢用这种形容词，其实意思就是说真是一场恐怖的暴风。现在呢，船上根本没有人想着可以有命逃过这一劫的。这一场暴风当中，神的说话又藉保罗讲出来了。经过十四日狂风巨浪，大家呢都以为避不过一场的灾难，以为死定了。不过主就向保罗显现，保证能够让他们一行安全地抵达罗马。因着神的说话，保罗就勇敢地站出来向大家讲话。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保罗的说话鼓舞了船上的人，这个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了。注意使徒保罗的见证，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启示保罗他们是会撞在一个岛的，后来我们知道呢，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在西西里岛的正南方，他们是从克里特岛一路飘过地中海，航行了相当远的距离的。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德利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亚德利亚海的地理位置呢，位于意大利和马其顿或者希腊的中间。虽然保罗一行在船上被暴风吹来吹去，浮沉于亚德利亚海上，而又一路飘越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他们在一个浩瀚无边、广阔无垠的深海上面飘来飘去。第十四日的夜晚，就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船被吹到一个小岛附近，探下深浅就知道水是越来越浅的了。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三十至三十一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而家有水手想弃船，扮到好像想抛锚，事实上就是想逃亡，快脆地离开一只就要沉没的船。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的。咁保罗就对百夫长话：唯一能够确保大家安全呢，就是所有人留翻喺船上。保罗信靠神，信靠神嘅说话呢，系一件最好嘅事嚟嘅。神话俾保罗听，船上所有人都能够得救，唔系按佢嘅方式，系按神嘅方式而得救。不过佢哋要留喺船上，相信神出手相救，而唔系靠人自己嘅方式来到去保住性命。保罗说他信神，如果船上众人想要得救，亦都必须相信神的方法留在船上。关于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继续研习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